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来到本宣灵粮。今天同大家分享的是王牧师。上一次我们提到关于法利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去求神迹，他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法利赛人和这些的文士，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八到到四十二节。延续上一次的分享，今次本宣灵粮亦都想同大家进一步嚟到睇耶稣点样回应当时的人要去求问神迹，要去求显一个神迹。似乎是一个很简单，对于耶稣基督来讲轻而易举的事，只不过是一个神迹，是一个而已。耶稣的回答却是有点不近人情。他说：你们求神迹，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呢，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的了。这句说话听起来真的有点不近人情了，是不是呢？法利赛人文士或者这些群众来到耶稣的面前求一个神迹，耶稣 都拒绝他，是不是真的拒绝他呢？答案当然不是了。首先第一，耶稣没有说没有显神迹给他们看。经文讲得很清楚，耶稣没有说完全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只是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没有其他了。所以关键就是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其他的神迹给他们看了。究竟这句说话是拒绝啊，还是已经回应了当时的人的最大需要呢？没错，当时的人，犹太人、文士或者这些群众，他们去跟随耶稣，在这一刻他们说要求一个的神迹，似乎很简单，似乎是对耶稣很容易的事情，但耶稣没有应承他们就咁话显出一个神迹，解决咗或者系回应咗群众嘅需求。相反，耶稣话邪恶嘅世代，喺一个邪恶嘅世代里边，除咗约拿嘅神迹以外，就再冇神迹俾佢哋睇啦。首先嚟了解乜嘢系邪恶嘅世代呢？你有没有想过，当耶稣回应文士法利赛人的时候，是表明着针对着文士法利赛人或者这些群众他们内心的欲望，他们很想耶稣显一个神迹， 究竟是出于群众的好奇心啊？正如你和我都有好奇心的喎。假如有一些人他说可以做到些什么，做到些什么吸引到你的，这些东西都可能令到我们产生一种好奇心，想去看看的。我记得有一个的短片讲到在外国一些的地方，一些的车展，汽车的展览，就介绍到一种叫做 Transformer 的汽车。说这种变形金刚式的汽车是怎样呢？不要说即看到个内容才觉得很惊讶，只是看到个标题而已，你已经很被吸引。变形金刚式的汽车、在外国展览、究竟是怎样的呢、当然很吸引啦，单单个题目。再看内容的时候呢，哇，真是令我产生一个很大的惊讶。竟然在这个世界上面呢，真是有一套电影所讲的变形金刚，却是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有一部汽车可以是这样变化出来。不是詹士邦式的电影，不是变形金刚的桥段，而是实际上在一个车展里面显示出一部车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特性，可以变成一架车，却另外变成另外一个好像机械人的形态显示在当时的会场里面，让每一个参加者看到的时候都拍烂手掌。是出于好奇心去要看一个神迹啊？是不是这些群众他内心的一种反应呢？是不是又反映着我们对信仰的追求是一种好奇心呢？一种的新鲜感，一种吸引你去注意的一种东西，而带你进入基督的信仰。我发觉很多时候人信主，人相信主这个的过程，往往都有一些好奇心，或者是一种吸引力，令到他们进一步去认识基督教信仰。这种动力发自一个人内心里面觉得很奇怪，就打个比方，很奇怪为什么那些基督徒有一份的喜乐，有一份的满足，在他们的内心里面有一种的单纯，很奇怪，很好奇。所以这些的基督徒邀请了这一位的朋友来参加我们的教会聚会，来看看我们的团契，来了解一下关于基督的信仰。就是这样，一个好奇心，一个想了解多一点的一种心态，慢慢对基督信仰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继而就是信主，并且在主里面成长。神迹无可否认是对我们来讲可以是一种我们很想见到，很好奇去见到，而慢慢向着这种的方向来到去认识上帝。另外，可能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有一种的需要，有一种的困难，好像在疫情当中，现在讲的大流行的冠状病毒，可能影响到我们很多生活上已经改变了，很多不习惯的事都慢慢开始习惯下来，但我们仍然都拒绝接受这种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 在这个时候，你就很可能会求神显一个神迹，神啊，可不可以快点快点拿走这一些在这里折磨我们人类生活的病毒，可不可以快点快点停止这些病毒的散播，治愈这些在医院在病危当中的病人呢？出于一种需要而带来你很想求神显一个神迹，俾你能够得到内心的满足。亦都无可否认，很多人相信耶稣的过程是本身他有些需要，有些不满足的地方，或者他遇到困难，或者遇到病危，或者遇到人生的风险，或者遇到人生的低谷，在这些的时候，他这种内心的需要难免会向神发出一种的祈求，上帝可不可以显一个神迹给我看呢？显这个神迹，换句话说，是答应我这个祈求呢？我相信对于我们每一个在慕道的朋友出发点来到去看一件事情，似乎不是一个错事来的，可以这么说，也都是一个出于需要而去寻求一位造物主，一位掌管神迹的主，大能的主来到去帮助我达成我的心愿。这个神迹摆放在耶稣当时的处境，耶稣并未应承真的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相反耶稣说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好像很决绝，好像很不近人情。但是大家不要忽略，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约拿是一个怎样的神迹要显露在当时的世代呢？约拿所发生的神迹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的四十节告诉我们，是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里面。约拿这个神迹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很具体告诉他们，以色列国的先知约拿曾经经历过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竟然没有死到。圣经说经过了三日三夜，约拿的悔改了，在鱼腹中的痛悔了，然后鱼就将约拿从肚腹里面一吐吐出来，然后就回到岸上边了。约拿这个在三日三夜在鱼肚当中的一个神迹，是一个怎样的神迹呢？经文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三日三夜在鱼肚里面，大概都应该是会丧命啦，会死啦，应该没有生存的盼望啦。但是这个神迹给我们看到约拿仍然生存，很明显这个神迹是一个超越了我们一般人能够去接受去理解的，竟然有一个人可以在大鱼当中三天三夜，这个肯定是一个神迹。但还有第二个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是一个 由背叛上帝、远离上帝的呼召，打算要离开那个呼召，从他要去的地方刚刚相反，反方向去行，要往他斯去。他斯就是今天所讲的西班牙。约拿要去尼尼微城，代上帝宣告这个城的罪恶，而带来会有审判。但约拿没有这么做，约拿只是听到这个呼召之后，就背离这个的呼召，远走他斯，刚刚是背道而行。但是约拿经过这三日三夜，他真是悔改，他离开土福，就往尼尼微城去。不单止去，亦都按住神所吩咐的，去到尼尼微城宣讲上帝的审判。假如尼尼微城的人不悔改，这个审判，这个的刑罚就会临到。虽然约拿只讲了一日，可以这么讲，这个城呢，由于是极大的城，所以要做三日才宣讲完毕的。约拿只做了一日，但都有去做。可以说约拿在这三日三夜当中，其实他的生命有更新的。起码他不再去回陆地的时候继续逃避上帝的这个呼召，违背上帝的心意，不去尼尼微城完成上帝的托付。所以这个都是一个人生命改变，其实都是一个神迹。约拿生命的转变，这个的神迹，到他回去陆地之后，他就去遵行上帝的吩咐。除了约拿的神迹，他经历过好像生死之间，他经历过生命的扭转，由背叛逃离去到信服，跟住跟随。我相信这种正正是当时的人，犹太人、文士、法利赛人同埋众人所需要，睇到自己生命是一种乜嘢嘅状态，究竟是拒绝紧神啦，定系追随紧神呢？究竟是要怎样去完成神的旨意？在土福当中，在鱼的土福当中，约拿的生命就在那个安静，什么都没有，静止了的状态，而生命得到反省。这种的神迹，在今天你和我的疫情下，我们能不能够把握到这种神迹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呢？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愿主给我们有感动，启发我们的思考，启发我们的心灵，敞开三日三夜的大鱼肚腹，生命更新而蜕变。求主激励我们的心，得着神迹的改变。下次再见。